很高兴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，来瞻仰他的荣美。我这两周我都会用同样的题目，就是教会是什么？我这一周最主要的讲，教会是属于谁？我们看到题目也想到，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那下一周我也会讲教会是什么？神如何建教会？开始前，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主日聚在你的殿中，敬拜你、赞美你、瞻仰你的荣美。主啊，愿你此时此刻你就在我们中间。圣灵啊，愿你来充满我们，愿你在运行在我们中间。你让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，同蒙益处，同得恩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你认为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一栋建筑物，是我们每周日都可以来这里敬拜。教会是一群有喜欢的人在这里。教会是一个宗教组织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教会不只是这一些。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了我们。教会是一群属于基督的人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，在第五章的这段经文，他讲到，当教会遭受逼迫，使徒们被抓，是不是有三要你来看？对，我觉得这个答案有点大哈。对，当使徒们被抓、被逼迫、被下到监里，那教会有没有散掉？没有。所以我们却看到教会不仅没有散解散了，而福音越发的被广传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今天特别想从三个方面来。Yeah. 首先，我们会讲，神是设立教会，是保守教会，而教会是顺服神、见证基督的群体，而教会是以基督为荣的群体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经文。我们刚才读到的是17节到18节中，我们看到当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仁满心记恨，他们就下手拿住使徒，把他关押在监狱里啊。在这里，满心记恨，如果你查原文的时候，这是一个被动语态，这里是讲到这些。犹太教的属灵领袖们，他们看到使徒们传扬一个复活的基督，他们就非常的生气。为什么他们会生气呢？因为这里提到的是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认为没有复活，可是当使徒却来传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而且很多人就相信了福音，就进入了教会，这让他们满心记恨，以至于他们就动用他们的权柄，他们就抓了使徒，把他们下在监里。当使徒被关到监狱中，从人的看法，教会的领袖被抓了。 传道人不能讲道了，是不是福音就停止了呢？然而在19节，我们却看到有一个巨大的转折，在那里说，主的使者在夜间开了天门，就领这些使徒们出来了。短短的一句话，把整个的事情翻转了，而作者路加似乎让我们在看到一个事实：关门的是人，开门的却是神。所以这些犹太领袖们自以为他们掌控了局势，但是我们看到真正掌控局势的是神。你也许会想，为什么神没阻止他们去来抓这些使徒，而是直到下到监里以后，神才把监狱的门打开？我想在这里，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：神他有他做事的方式，他有他的时间。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很急。昨天我们在明大，我们和小伙伴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们也有人会讲说，当我祷告的时候，神好像没有听见，神好像没有作为。那我们在看到神，他有他的时间，他有他的方式。当神把这些使徒们救出来以后，他并没有跟使徒们说，你们赶快去逃吧，你们离开这里。他也没有跟使徒说，你们先躲避一段时间。他却跟使徒说什么？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所以，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自己，而是要来传扬生命的道。我们看到，当使徒们他们被放出来以后，他们听到这话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天将亮的时候，一大清早的时候，这些使徒就进到神的殿中来教训百姓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面临像使徒所面对的这些挑战。就像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型期，我们有很多需要弟兄姐妹们同心的摆上啊。我们对未来也许充满不确定，但是这段经文不断的在提醒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，他掌管一切，他有他的时间。他有他的做事方式，他要我们的是什么？忠心顺服。我们知道，当使徒们他领受到这个使命，他要进到会堂，他在那里被抓，他进去以后，他也许可以再次被抓，再次被打，但是他们愿意顺服神。所以我就想到，其实顺服是挺不容易的一个功课，因为有时候顺服是需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利益，是需要离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圈。那我自己就是一个不愿意改变的人。我也许因为性格吧，也许因为害怕挑战，我喜欢一种稳定的生活，我喜欢一种熟悉的环境。一种按着既定的方式来服侍，可是，在2014年，当我从神学院毕业以后，我就留在了我们自己的教会，我就在那里做传道。虽然服侍还是很辛苦的，但是我们在那里有一群特别爱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也有一群同工们，我们可以一起的服侍，直到4年以后，当2018年，上帝的呼召再一次临到我和张威，要我们加入基督使者协会，成为一个校园宣教师。你知道，在那一刻，我今天想起来， 我就想说，我们心里有多少的不愿意？那首先是我们当时我没有做过学生，虽然我是在校园中信主受洗的，可是当我想到要跟这些年轻的学生在一起，我就想到会不会有代沟呢？我就想到我讲的福音他们能听懂吗？另外，做学生时工是需要精力和体力的。我就想说，我有这么多的精力和体力吗？还有一点，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我是领工资的。可是，当我成为一个校园宣教士，我需要靠着信心来募款，我能行吗？所以，我们就很挣扎，很犹豫。那在我和张威，我们在不断的祷告仰望的时候，神起初呼召我，让我放下医学院的工作，去全时间侍奉神。有一节经文就不断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，就是约翰福音5章19节，这是耶稣基督跟他门徒所说的一段话。他说：“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”耶稣虽然很有能力，他是神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可是他不会轻易的去做。他说：“只有父要他做的，他才能做。父怎么说，他就怎么做。”这是一个完全的顺服，这是一个把自己完全摆在上帝的手中，让这节经文就不断的来激励我，我愿意吗？虽然我是很不愿意改变，但是在那一刻，我愿意，我跟谁说我愿意进入校园，我愿意成为一个校园宣教师。走过来8年了，我是非常的感谢神，我知道顺服的功课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我也相信，正因为神掌权，正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这也是使徒们为什么他们会回到神的殿中，继续的在那里去教训百姓。是因为他们相信神掌权。今天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教会是耶稣基督，是教会的元首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神掌权。我希望我今天我的信息中，你就记住一句话：神掌权。不只是教会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挑战难处，在我们的家庭中，谁掌权？好吗？当我们知道谁掌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信心，我们就会有力量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二段。我们看到，在圣殿中，使徒被再一次被抓，再一次带到了公会的面前。当他们来到这些犹太人的领袖面前的时候，大祭司就质问他们说：“我们不是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。”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们怎么不听呢？为什么你们还要继续的传福音呢？然而，我们看到使徒们面对这样的权势，没有妥协，也没有争辩。彼得和众使徒都回答说：“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”其实这句话很容易被单独的拿出来啊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。 在这里的时候，彼得他不是为了反权威而反抗，他不是要轻看政府，他不是要拒绝顺从掌权的。其实，在圣经中很多的经文，神告诉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顺从在上掌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。这是在罗马书讲到，然而，当人的命令和上帝的命令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去顺服那个更高的权柄，就是神的命令。最近丽君姐妹在给我们讲但以理书，非常的精彩。我在这里也做一个小小的广告。请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崇拜后一定要去参加那个主日学。那在但以理书中，我们就看到但以理宁可被扔到狮子坑里，他也不会停止向神祷告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宁可进入火窑，他们也不会跪拜那个金像。这就是。他们不是说我们要来反权威，而是他们要来争与这位拥有最高权柄的上帝。同样的，使徒们不是故意要来违背这些犹太宗教领袖，而是他们想要忠心的完成上帝所给他们的托付。所以，接下来彼得讲了一段。极其精简，但是又充满力量的福音，这也是我也想把这一段，就是在30节到32节，我就想用5个层面来和大家分享，因为我自己是认为福音传福音是我们教会的使命。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可是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一定要清楚什么是福音。因为我们常常会说：“哎，你来教会吧，说他会赐给你平安。你看我祷告了，我就能找到工作了；我祷告了，我的身份解决了；我祷告了，我就买了一个很好的大房子。”这不是福音，到底什么是福音？接下来彼得就讲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挂在木头上被害的耶稣，福音那个木头就是十字架，福音是以十字架为中心。这位耶稣基督他本没有罪，他却被挂在木头上被害，他却是为了我们的罪被害。被杀，所以耶稣就刚才我们的冯琳姐妹也祷告，就是耶稣他的死是福音的核心。当然，耶稣不仅是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他更是复活了。所以接下来保罗也说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。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盼望。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清楚地知道，他战胜了死亡，他战胜了罪恶，他战胜了撒旦。所以，我们所信的这位教会的主，他是一位永远活着的主。人可以变，环境可以变，但是这位主是永活的主，他是不变的主。接下来。彼得继续说：“神且用右手将他升高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。君王是拥有一切的权柄，救主是充满慈爱和赦罪。所以，耶稣他不只是教会的救主，他也是教会的主。他不只是我们个人的救主。”他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主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很想说：“哦，耶稣，你来救我，救我脱离罪恶死亡。”但是我的生活，我的生命由我来做主。 我们并不真的很想让耶稣做主啊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不只是君王，他也是救主。那第四点就是彼得说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，所以我们信福音首先是承认我们是罪，我们需要悔改。啊，那这个悔改实际上也是神的工作，也是圣灵的工作。若不是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回转向神。啊，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彼得在讲这个福音的核心的时候，神他没有讲他自己，他没有讲他怎么厉害，他所有的他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而且他讲到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所以还记得吗？使徒行传第一章，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见证哈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主神的人是神在地上的见证。见证是什么？人看见了我们，就看见了那位神。见证不只是说我在星期天在教会中，我在家里面，我在我的生活中，我在我的社区里面，我在我的学校里面，我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所以我想，当我们教会把焦点如果是没有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如果没有放在传福音的身上，我们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出现。如果我们只是想来解决人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会出现更多更多的问题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使徒他始终的强调的是耶稣基督，他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他高举的是耶稣基督。好，你们想一想，其实我没有放那段经文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当使徒他这样讲完了以后，大祭司那些撒都该人，他们信了吗？他们会觉得哦，这个福音真好呀，那我们也信吧？他们有吗？他们没有。他们把使徒打了他们，然后他们警告使徒说：“你们不许再去传耶稣，不许再去传福音。”我就在想，如果是使徒们没有罪，却被挨打了。如果换成今天的我们，当我们受到这些委屈的时候，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做？我们会埋怨吗？我们会心里面充满苦毒吗？我们会灰心吗？不干了吗？我们会不会跟神说：“神，为什么传福音是一件这么好的事？”我们却受到这么大的逼迫呢？然后我们看到圣经说什么？使徒们当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，他们心里是欢喜的，因被算是配位证明圣主，所以使徒心里是喜乐的，他们并没有苦读，他们并没有眼泪。他们反而是特别的高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基督徒的喜乐不会因为环境，不是因为我做了多好的事，不是因为我得了一个什么奖啊，而是因着这位主。当他们觉得他们在受苦这件事上与基督有份，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这位耶稣基督，不也是一位被人弃绝的神吗？不也是这位被人鞭打的神，最终被 钉在十字架上的神呢？所以，使徒心里是欢喜的，因为他们看他们所受的这一切，是为了主，不是因着他们的罪，而且他们继续的说，每一天在店里、在家中不住的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，每一天不住的。我们看到福音并没有因着使徒的受苦而停滞了，神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了，福音会继续的进行，而且他们传福音的内容，他们没有还是不变的，虽然祭司们跟他们说不能再奉这个耶稣的名传道，可是他们会继续的传扬福音。好，我想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透过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再一次来思想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不是属哪一个人的。彼得没有说教会是我的，使徒没有说我们建立了教会，啊，教会是属神的，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。所保守的一群人，教会是要来顺服神，并且要见证基督的一群人。这一群人就是今天的你和我，让我们在凡事中顺服神，在凡事中高举基督。教会是以基督为荣的。一群人，我们以什么为荣？是我们教会要建一个 building 吗？是我们人数要不断增加吗？我们知道教会永远是以基督为荣，所以今天我们的背诵经文呢，就是在哥罗西书。刚才我们都背过的，我想这一节经文成为我们这一个星期不断来思想的。他是教会全体之首，指耶稣基督。他是原始，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去首位。让我们在凡事上让耶稣基督去首位。那我知道我们中间实际上有一些，我们周五在祷告会中，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身体软弱的。甚至还在做治疗的，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家里有很多的难处，无论是我们年迈的父母，还是我们的已经成年的孩子，远离神的孩子，甚至我们的教会现在也在面临聘募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难处，有很多的挑战，让我们记得神掌权。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我想接下来我们用如鹰展翅上腾，我们来唱这首歌。请弟兄姐妹们一起起立好吗？
可以今天我们没有什么。